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先祷告开始。主，多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相信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在我小的时候，每一次我去同学家玩，玩完呢回屋企呢，我都会兴高采烈咁样呢去同我妈咪呢去分享喺嗰个同学仔屋企里面嘅所见所闻。有一次呢仲係小学嘅时候，我就去其中一个最好嘅朋友屋企玩啦。咁佢屋企好大，三层嘅豪宅，里面嘅装修呢非常之豪华。当时呢我非常之羡慕，哇，如果第日大个有机会住咁就好啦。这个同学呢是家的独女来的，不过呢我慢慢发现呢，去多几次之后呢，看到原来他家里面的相呢都只是得两个人的，就是他和他妈咪，还有两只很可爱的松鼠狗。照样我回家就跟妈咪讲啦，跟着呢他就跟我讲啦，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知道就不要乱咁噏讲咁多。今天呢我想藉住亚伯拉罕的屋企里面的三个人物呢，和大家一起去思想今天我们的讲题，无惧怕背十架。原来呢在我们看为非常风光的亚伯拉罕，他的屋企背后呢都有几大的问题的、哦、甚至呢其实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个单亲家庭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如果有圣经的呢，我邀请你翻开创世纪第二十一章，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的经文，二十一章八至到二十一节，在圣经的二十六页。经文记载他的第二个儿子以撒出世，本来应该是很开心，应该从此就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的了。不过可惜呢，撒来就是我们以前听开的撒拉，他是亚伯拉罕的正室太太，也是以撒的妈妈，他就看到夏甲这位妾侍的儿子以撒玛利勒在儿子三岁的宴会上面呢去嬉笑去玩，成为众人之间的焦点，抢尽了自己的仔以撒的风头。于是呢他就要决心要亚伯拉罕将他两个夏甲和以撒玛利赶出去了。很明显呢，嫉妒呢就是起始点。不过更加重要呢，其实撒来是为了年老而得的儿子的未来去想的。咁当然要坚持捍卫是非常之真实的人性来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原来是因为当时的有这样的一条法律的、哦、如果呢由丈夫将妾侍休了的话呢，这个的妾侍本身是一个奴仆的身份，他呢就能够重还自由之身，获得呢新的生活，不需要再服侍那个家庭。不过呢那个仆人所生的仔女呢亦都会随之而失去了继承产业的权利，所以呢以撒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亚伯拉罕唯一的产业继承人了。亚伯拉罕呢他都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呢他夹在两个的中间，细小可爱的以撒看到他都想搣多两下的，跟这个呢这么可爱的 BB， 而且还是呢这么多年跟他同甘共苦所爱的太太神迹所生的。另一个呢就是陪了自己已经十四年的以撒玛利，刚刚才踏入少年时期，而且呢在以撒还未出世之前，亚伯拉罕一路都以为他就是上帝所应许那个、可以有如海沙般那么多的后裔，他都想着以撒玛利是将会继承他所有的产业的。所以手掌手背又是肉，选任何一个呢其实都会伤害了另一位。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其实只有几次呢是提到人、啊、或者上帝呢是感到忧愁的。不过呢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呢，亚伯拉罕呢他为了这件事而非常之忧愁，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他是担心这一场家族争产的痛苦程度呢是有几咁高。今天呢有三个的、重点想和大家来到看一下。其实上帝呢他很明白亚伯拉罕的忧心，就是呢怕没了儿子的那种痛苦，相信呢在座的父母都非常之明白。但是呢上帝呢他主动解答了亚伯拉罕这个非常之忧愁的重点，就是不用忧愁咯。 听撒来的话就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以撒呢是上帝所应许的后裔。这样讲好像很不符合人性。不过呢，亚伯拉罕他作出这个选择呢，是一个就是一个令他非常忧愁的选择，是不是？不过他就最后呢都选择顺服，放弃了夏甲和以实玛利。其实我们都可以明白，亚伯拉罕一个这么锡儿子的父亲，就算呢上帝真的这样带领他选你要放弃夏甲和以实玛利，他都是非常之不舍得和不愿意。不过呢，他仍然选择相信上帝的说话，他选择顺服。选择顺服是我今天想带出的第一点，不必忧愁，上帝是要用我们的顺服成就他的应许。一想到顺服，我们很容易都会立刻想起一定是要欢欢喜喜地接受，就算内心非常不愿意都要外表笑起排牙，好啦这样。不过圣经其实不是这样写的，好像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他为到他将要钉死十架的事实，他不愿意都伤心，他就祈祷神将苦杯拎走。不过呢，最后结果都不是这样发生，而是因为他都很清楚他来到的目的，这个世界的目的是知道顺服就能够成就上帝的爱，所以他接受。同样呢，亚伯拉罕他都要面对个人的挣扎的，他担心儿子由好食好住到到将来要真的要撇弃他们，三餐都不得温饱啦，会为到将来见不到儿子很伤心啦。甚至呢，我们的爸爸都很清楚的了，是不能够再为儿子安排未来的路啦。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个真实有情有义的父亲要处理的事咯。但是顺服呢，就是在自己的挣扎之上他选择放手，相信上帝的安排比他这一刻的挣扎呢更加好。他的顺服呢不是盲从，关键呢是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上帝不是那个整蛊他的神，所以呢他所担心的以实玛利上帝一早给了应许，他他一定要成为一国，上帝讲了就是了，这个是他信而信服。而且呢他还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来到去等待，确定事实真的这样发生，看着在背后收到消息儿子健康长大成家立室，这个呢或者就是因为他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信心之父的原因。纪律部队的军官对他们的上司绝对的顺服，未懂性的小朋友对他们的父母那种安排的自然的顺服，无论是因为制度里面还是因为不识拣的原因，顺服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每一次选择顺服，其实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安舒区的挑战。是什么拦了我们顺服这一位连爱子都为我们牺牲的上帝呢？是安全感，定是上帝先至是我哋信心所投放嘅对象呢？有一位老牧师咧曾经咁样讲，佢话咧我哋中意嘅人生态度咧系见步行步啦，见到前面有路啦就行啦，因为咁样咧见到先行咧就好有安全感。不过咧我哋对上帝嘅信服应该系行步见步，系未睇到前面嘅路就已经行。咁当然唔系盲中中啦，系因为有圣经嘅引导，有圣经嘅应许。信服上帝系相信上帝拣选嘅，佢所拣嘅好过我哋自己所拣嘅。藉住圣经，佢俾咗我哋应许，等到合适嘅时间就会发生。上帝嘅时间从来都唔会错，夏甲咧或者会成为我哋一个好好嘅鼓励。佢哋两母子被赶咗出嚟之后咧，夏甲就孭住一袋水，拖住二十马利一路行一路行，冇描述佢哋嘅目的地和圣经，净系话佢哋喺旷野流浪咗，冇草原，冇水源，日头又猛，而且水又饮晒啦，夏甲绝望啦。佢咧只可以为儿子做一样嘢，就系咧唯一见到嘅小树里面，将儿子咧就摆喺树荫底下，让佢咧可以唔好这么快晒死或者渴死，而自己呢他就离开远处来到伤心。经文特别描述到呢夏甲是距离以实玛利一战之远，一战不是指 一支箭的长度，而是指一支箭的射程。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换算，大概就是我们小学出面的篮球场，三个篮球场的长度左右。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下甲这位母亲，她对于已经懂性的二十马利，她不想她这么伤心，所以她就要远离她远一点的情况，才将自己的情绪，将自己这个绝望没办法的伤心之情来到抒发出来。对于下甲来讲，其实这个仔就是她唯一和剩下的所有，但是要面对将要失去呢，没办法咯。这件事令到下甲陷在非常之恐惧的里面。不过十七节这样描述天使和下甲的说话，上帝已经听见孩子的声音，正正就是下甲孩子二十马利这个名字，他听见的意思，上帝听见的意思。上帝听见二十马利的祈祷，他就向下甲回应了。虽然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跟上帝求了什么东西，但是上帝很神奇，他就立刻呢做事，立刻回应了下甲最深层的伤痛的问题。我不忍心见到孩子死。使者呢立刻给他两个的帮助。首先呢是一个一生的帮助，他再一次提醒他，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这个应许呢首先在创世纪十六章出现过一次，当时亚哈甲呢粗心大细，因为笑他的主人没得生，所以呢就被撒来去虐待，所以呢他就逃走了出来。在当时呢，上帝就给了这个应许他，你要继续回去你的主人里面去服侍他，而你的儿子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一定要成为大国。所以呢，从另外一面的保证，其实呢一早已经讲了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不会死的。另外除了是一个一生的帮助之外，亦都是有及时的帮助。上帝帮助下甲呢去看见他一路都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一口水井。水井呢不是神迹地突然之间叮一声开眼的时候同时先出现的，而是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下甲基于一个极度恐惧的状态，他看不到，上帝就开他的眼睛，帮助他看得见。其实水井一路都在这里，上主是帮助他发现解决问题方法的那一位，而且是远远超过他需要的。一个的皮袋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只能够最多装九公升的水，今天我们去超级市场买九支一公升的可口可乐，其实都孭死他了。应该在荒地里面的一个水井呢就有源源不绝的清泉供应，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也是今天我想带出的第二个重点，不要惧怕，上帝是我们最适切的帮助。有时候呢我们都会好像下甲这样困在一些困难里面，是大于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应付和解决的。工作啦、感情啦、家属的离世啦、生活经济条件差啦、工作压力呢，其实呢我们每日很多人，甚至说香港大部分的人都活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总是有些东西压到我们的膊头很痛，总是有些东西压到我们唞不到气，看不见出路，也都有很多人因为这样而走上绝路，跳楼、吞枪自杀的案件，抑郁症、躁狂症的都市病，其实每日打开新闻都是这些。昨日呢就有少年厨神因为赌波的问题负债累累，就因为这样而消炭轻生了。今天的世界其实就是这么没有指望咯，所以对着他们来说呢，今日不行，今生搞不定，就什么都没了。不过呢感谢耶稣，他是我们的盼望。都在这里是邀请弟兄姊妹去谨记，其实呢上帝给我们的是不会大于我们不能够承担的。所以呢下甲真实的感受，为儿子难过，他大声喊，上帝从来都没有看小，都没有轻看过。我们的绝望、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恐惧，亦都呢应该是我们更加找住上帝这个盼望出口的时间。祷告呢亦都不需要任何形式的限制，只是需要好像下甲这样 将佢最深层嘅情绪，将佢最深层嘅感受话俾上帝知道。上帝听见以实玛利呢个嘅名嘅意思，佢要开我哋嘅眼睛，就使我哋咧能够好似喺绝望嘅旷野里面睇到嗰一口井一样，发现到新嘅出路。咁当然啦，同样我哋都唔可以睇小代求嘅力量，代祷嘅力量。以实玛利嘅代祷，跟住上帝就即刻向下甲佢妈妈回应。作为教会嘅群体咧，其实我哋都应该以祈祷嚟到支撑住成个嘅事工。在所有的事工，在所有的活动，在所有的包括我们的崇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我们不能够忽略了为事工、为人心归向、向主这个这么重要的部分来到祈祷。不过很多时候在我的成长里面的感受，我都觉得我们很不小心地都会本末倒置了，好像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力去做好一个活动，不过我们忘记了要做的其实是先停一停，看看上帝想怎么做先，我们去配合他。昨晚我们牧区 Live Camp 开始了40日祈祷会的第一天，虽然这个好像是一个青少年人的活动，不过作为教会的群体都绝对不少得大家的支持的，所以在这里都藉着讲到公开邀请大家参与在接下来还有38日的祈祷会里面，我们藉着祈祷去参与在 Live Camp 的服事里面。包括是平日星期一至五早上7:30到8:00，星期六夜晚6:30到7:00，特别练诗班的可以前前后后回来我们就一起祈个祷了。星期日神祷会8:30，我都相信是祈祷去托住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也都相信祈祷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怎样带领我们要完成这个 Live Camp 的，所以都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参与。最后今天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要讲到我们的主角以实玛利了。不过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在8至21节的经文里面很神奇的，没有出现过以实玛利这个的名字。圣经怎样叫他的呢？夏甲为亚伯拉罕所生的仔，侍女和他的仔，还有九次是叫他做孩子，即是那个小孩这样的意思。名都不叫，对一个人是非常不尊重，就等于我们可能在街上叫阿威这样，都是很不尊重。这个小孩呢，他的妈妈出身卑微，自己身份不正，成长在单亲家庭里面。最惨的呢，就是这一切他没得选，他只可以接受。从现实的情况看来呢，他的成长真的呢已经一早输了在人生的起跑线上面了。在今天来讲呢，我想我们的家庭都不会容许这件事发生的，特别在香港。其实呢，因为这个原因，他自暴自弃，他怨天尤人，甚至他对大妈要有妒忌的行动上的报复呢，都是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情况。现在的社会家庭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在新界，因为我住大埔，所以都比较清楚新界的情况。新界很多学校的小学生大部分都是新移民的家庭，但很多都是单亲的家庭，缺乏家人照顾，没有心向学，有很多因为这样放学就去玩，流连街头才是他的正职，上学调皮激老师睡觉不交功课是正常的动作。这班的小孩他们因为缺乏家的爱，缺乏人的关心，很多都是因为这样而走上了偏路，成为了边青。不过呢，以实玛利，上帝与这个孩子同在，圣经写上帝与这个孩子同在，他就渐渐长大。这个是他人生得着最大的祝福。他同样要面对在旷野里面挨饿，首先头那几年可能要找合适的地方居住，不断去搬屋的日子，不过上帝同在，他和妈咪就顺利度过了。而且大过了之后，还能够住在长期温差极大，资源不丰富，不过 亦都是商业交通和军事重要重镇的巴兰旷野地。旷野其实都不是一个容易居住的地方，不过他长大了就住在那里了。他仍然要面对没有爸爸，在住附近的人可能会讥笑他，单亲家庭不完整的伤害。不过上帝同在，建立他成为一个强壮的男人，还成为一位弓箭手，能够以打猎为生。而且妈妈还帮他在他的本族本乡埃及地娶了一个老婆，有屋仔，有工作，有老婆仔，之后还有埋仔仔。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上帝亲自凑大他，他就有了上帝对他父母所应许的成就。想深一层，其实这些不就是人所需要的东西了吗？在地上看来，其实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不过呢，这位创天造地的上帝和他一起补足了他一切不足的需要。世界上没有人提他的名字，只是会叫他那个小孩。不过上帝亲自用行动去提他的名字，他听见，上帝听见。这个就是我今天想 和大家分享的第三个主题，不被提名，不过上帝听见，上帝都同在。其实呢，我们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世界上呢，甚至可能只是在香港这样算，我们都不是一些很出名的知名的人士。所以呢，可能在香港就这样，在这个处境里面，我们都是过着一种不被提名的生活。而在地上面呢，我们曾经很多的经历呢，或多或少都给我们苦难和失望的。我们的老一辈啦，现在坐在这里的长者啦，我们的宝贝曾经都是经历战火走难的一群，他们多活一日有得吃已经是福气了。现在我们的成人，我们的中年，他们经历过香港经济转型的发展，所以他们有工作就已经觉得是祝福。到我们后生的一辈了，其实我都不是的，可能可以追求的东西已经不同了。民主、权利、梦想是我们会讲、会想同埋会真的落实去追求的东西，而且我们都有条件可以争取。我想讲的是，其实我们在这个不完整的世界里面，我们总会在成长里面受到一些亏损，这些就是我们的十字架。不过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位世界的掌权者，他亲自补足我们的缺乏。如果你曾经或者现在在家庭或者家族里面是不受重视的那一位，不要紧，耶稣说，耶和华上帝说，我与你同在。如果你曾经或者现在因为出身卑微而被人轻看过，或者因为你的工作地位没有其他人那么高而被人轻看过，不要紧，耶和华上帝说，我与你同在。如果你曾经或者现在因为感到极大的压力、伤害、惧怕、忧愁，都不要紧，耶和华上帝说，我与你同在。如果你曾经因为做了一些伤害自己或者受到别人伤害的事，不能够忘记或者原谅，其实都不要紧，耶和华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我们不要轻看上帝的同在。上帝昔日与以实玛利同在，他的一生的需要就亲自被满足。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其实就能够因此说不必忧愁，我们可以不需要再害怕，因为上帝听见，他知道，他亦都一定会帮助我们。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更多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在现实之中，他是在背后去主宰着我们的那一位。最后呢，我在这里向大家发出一个的邀请，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邀请大家在你的低谷、在你失意、在你很累、在你临睡之前，想起这句说话，耶和华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我聆听。试试发现耶稣他要跟我们讲些什么。不必忧愁，不必害怕，上帝听见，上帝同在。 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孭起生命和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十字架。阿门。